今天要讲勿以小得志，称量如来福慧。直觉思维，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哦啊，让差甲地沉迷逝者回答，就是不要，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坐着热气球，是蝴蝶让他飞起来的，然后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神奇，然后或是沾沾自喜，或是沉溺其中，那这个就是完全忽略背后更伟大的佛智。
那跟主题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蝴蝶的飞起来，就蝴蝶让人飞起来，就有点像如来的小得志。
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龙华，试着来分享。就是勿以小得志，我觉得就是以小乘呢、啊，小乘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得恨啊，这个修行的方法，来称量如来这个如如不动终极本质的这个福慧，因为完全它就是中途岛，他们所重点，就是各自有各自的重点，它是小得志，应该就是小乘的方法，然后就是这个。譬如说这个乘着热气球的这个人啊，他就是小乘，就是因为他还迷于他除了智力之外，事实上呢
热气球
他反正他往上升空的时候，你看那个人他的重点还是在看这个时钟啊，风花雪月这些世间的东西啊，这个时钟啊怎样这被这个所吸引，还有这个蝴蝶等等，事实上他看不到背后这个现象界背后的那个，譬如说那个就是虚空啊，那个亮亮的可能就是终极本质，他看不到这个，他所有的重心都在那个风花雪月上面，那个时钟啊，那很漂亮的宝石的时钟上面，这样子。
小得志，
我觉得那时钟就代表小得志嘛，就是说。你被现象界的这些风花雪月所限制住，你也是只求自立啊，你变成说你受限于自立，受限于这个中途岛这个小乘的修行方法，你是没有办法来称量，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如来的福慧，也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佛智啊，那个佛性是看不到的，因为你就是被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眼见通通是被现象界所束缚，那个人就是说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注意在那个时钟上面呢，就是他已经被时间空间所束缚，然后自己是不知道的，像这个就是小得志啊，你被现象界的所束缚了嘛，自己不知道，所以如果你被现象界束缚了，你就不容易称量这个如来的福慧，就不可能去看到背后的终极本质。
看到那个师父学长妙吉祥如意，我是郑思维，我试着回答。我看到那一位坐在热气球上面，他以为说他高人一等，也就是小圣对于佛法的追求，他没有真正到达追求到终极本质，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小果，但是他会以为说那样的话可能就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以他的小圣的这个德智是没有办法去称量如来的所有的智慧德相，就是没有办法到达 像如来的这样福慧圆满，就这样，谢谢。
好，所以你们三个的讲法，讲如华的是比较靠近这个正确的答案。当然每一个人的直觉思维是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直觉思维对你的影响是绝对的大的。你一个人没有直觉思维，就像那个廖佩君，哎，什么香炉拓展为卧香炉，那就很呆嘛，对吧？你还是太狭隘了嘛。为什么要训练这个直觉思维？特别 AI 的时代，你唯一能够打败 AI 的就是你的直觉思维，其他的他都强过你啊。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要训练直觉思维，我认为那就是悲哀啊。很多的你的日常平常的事物，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你也很容易展现直觉思维的拓展的能力啊。像我前几天我跟蒋如华讲说，李良才跟我几年前跟我讲，哎呀师傅，我这个五十肩啊疼痛啊，我说你没去看医生，他说医生有说啊，说要我去游泳啊。然后我说那你游了没，他说当然没有啊，什么时候会有空去游泳，对吧？我说师傅，我也历经五十肩，为什么每一个老人都会历经五十肩的挑战？因为五十肩是什么意思？五十肩又称为英文叫冰冻肩 （frozen shoulder）， 就是你这个肩膀很少有时间开展它嘛，所以久了久了，它那个分泌物就把它粘在一起了，所以就变成疼痛了。我念研究所的时候，也曾经有五十肩，然后去台北医院看，那时候我们辅大医院还没出来呢，然后那个医生就开那个治疗单让我去治疗。他怎么治疗五十肩呢？他就是为了要拉开你这个肩膀长期没有舒展嘛，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我称它为大法轮啊，那好大的轮子，要你的手去转动，转动那是不是很自然就，你就自然把这个肩膀都拉开了嘛？我去做了一次以后回来，我就想，我去那边转这个轮子，那我不就在家这样子转，不也是一样吗？对吧？一样的意思啊，反正你就是要拉开嘛，然后每天这样子转，这样子转，从此我都不去了。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都十几年了，我也没有再，从来没有再换五十肩。这个就是直觉思维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一个人直觉思维有拉开来的话，无处不是你的那个资粮啊，到处都是啊，你根本不受限于医疗医生的药，你用的是法药嘛？因为你就是你有自己的智慧，你就能够开出适合你自己、不受到时间空间束缚的药。从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吧，我民国96年2007年研究所毕业，到现在将近20年了，我没有再放过，完全没有再放过五十肩。我还表演了一出蒋如华完全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蒋如华不是说他的膝盖都疼痛嘛，哎呀很疼痛啊，很疼痛啊。老年人你看那个张惠珍，他当然很善良啊，供养我非常贵的那个钙片儿，说啊，师傅你要提早吃，因为每一个老人这个膝盖都疼痛嘛，对吧？蒋如华整天就是在那边疼痛疼痛，痛到没办法帮狗洗澡啊，因为帮狗洗澡要蹲下来嘛，所以 他每天这样叫，我就想啊，我要训练一个方法，就是让我的膝盖可以撑得住。我不可能有时间去健身房，所以我就在家里发明了一套方法训练我的膝盖啊。我表演给蒋露华看，蒋露华就拍手叫绝。那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那个方法怎么会想得出来，这个完全都是直觉思维啊。我每天都是这样子运动，而且我每一次我的运动的时间就是我转发啊，我转发FB 转发微信啊，转发 LINE 的时候，我边转发我就边在运动啊。我手上拿着手机，然后我的脚可以动吧，是吧？然后我手上拿着手机，不是 LINE 可以发15个吗？微信发9个吗？他跑一定有一个时间啊，所以他在跑的时候，你就可以伸展你的肩啊，伸展你的背啊，伸展你的背是无比的重要，不是驼背的问题。伸展你的背，让你全身的气血都畅通起来。然后你很困的时候，蒋露华整天都讲，哎，他很困很困很困，每天都是很困很困。师父睡得那么少，师父为什么都不困？运动。所以好的修行人一定是世间跟处世间法必须是并进的，你缺一边就叫做跛脚丫，你是成不了大器的。一定要想办法，你也别呆到拿大把钱去健身房，那也没有意义啊，因为你撑不了太久。你去健身房你要时间嘛，对吧？你在你的屋里这些动作你都可以做啊。我出高铁的时候不是他广播说啊，这个台北到了、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多人就排队等着要出门嘛，要出那个高铁的车厢嘛。那我不是有一个小推车嘛，我就扶着我那个小推车，我就在做垫脚的动作，我也在运动啊，我分秒都不浪费时间。然后你看师父能够保持那么好的健康的身体，不是没有原因啊。运动是绝对必要的，每一个人都想办法，一定在你有限的资源里头一定要运动。所以你如果没有运动，我相信你没运动嘛，对吧？你做什么？你的 yoga 那个什么瑜伽根本有一搭没一搭，那怎么叫运动？那根本不，那不算运动啊！你做什么运动？你做给我看看。对嘛？你本来就是因为你的脸就是写着我没有运动，对你缺乏运动，你一定要加强运动，对你的眼睛也会好嘛。那这个郑思维那是不用讲的，他的那个病苦连连，跟他的常年都不运动有绝对大的关系。这个人也是不运动，最近胖到65公斤，你几公斤了？
我其实应该可能也差不多。
真的吗？那你没有在量吗？
我就是之前应该是60到62之间。
哦，真的吗？哦，你有那么重吗？
有。
哦，看不出来耶。
就是但我们社区现在礼拜五晚上有开始上课。
上什么课？又是去上课的，你去上课的，我保证你不会持久啦。
因为自己在家也不会做。
你说你需要直觉思维嘛，对吧？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啊，哪有谁一定他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我彻底不相信这个，因为我很多的方法我都是自己开发出来的、啊，对吧？然后你看师父这么健康，对吧？刚刚那个刘瑞荣，楼下那刘瑞荣，那个大德，他还在讲， 哦，师父完全都看不出来你几十岁啊，对吧？对，我吃的也很少，然后经常都不睡觉，没时间睡觉，对吧？尤其是今天要讲课，我一天还要写两篇文章，播出以后马上12点又要一篇，哎，那是非常好的训练啊，对吧？时间很非常非常紧张，然后你还是得要写，为什么？写作就是把你脑袋边缘的那个系统，边缘系统，比如说管理情绪的那个杏仁核啊，他会从那边把你所思所想所情绪反应的东西转到前额叶中心，这个就是写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他因为这样子升华你的思维，你长期训练下来以后，你的思维会变得非常的敏锐，非常非常的敏锐。只有这样子，你在 AI 时代你可以逃过一劫，否则你全面崩溃，你没有办法跟 AI 比。 AI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当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要想办法，你必须要超越它嘛，你要有方法嘛，而不是说哦 AI 没那么可怕，所以我躺平它也不会，它也可以放过我。错了，你躺平你就栽在 AI 的手里，任何人一定要赶上，一定要超越 AI。 这个世代就是 AI 的世代，也就是意识的世代，你不会操作 AI 你就死定了，你没有第二条路啊。连师父都在努力学习使用 AI， 不是去像罗红，我们那个彩粉群有一个宜宾的罗红抄袭 AI， 那一年下来智慧马上弱智变成小学一年级，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抄袭代表你的思维都没有在动，这是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觉轩抄袭就被我开除的是谁？张静大律师。我开除他的时候，他是鼎鼎大名的女政治家，我不会管你那档子的事，你是政治家，你家的事，但是你抄袭就是错误，因为抄袭是最大化阻碍你的思维嘛，你不能这样子修行了，你这样子是打着旗号，打着修行的旗号自欺欺人而已，是不可以的。回到这一个一样的，每一次的直觉思维的训练，你都要知道直觉思维它就是拓展你各方面的想法。所以 Kahneman 他说什么是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什么？ Kahneman 怎么说？他说直觉思维是什么？不假思索。对，然后呢下面还有一句，不多也不少。不假思索，不多也不少，就是直击要害，完全的直击要害。你要怎么样你能够直击要害？练到炉火纯青嘛，对吧？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每一个人都需要训练。你不是来上课的时候在课堂训练而已，你自己在家你都得要拿每一个案子，自己都要训练这一个主题。勿以小德，小德智，然后称量如来的福慧，这一句就是蒋璐华全对，你是错的。你说不要用如来的小德智，如来怎么会要小德智？小德智就是学小乘法，他们的德行跟他们小小的智慧，他们的智慧就是中途岛的智慧嘛，是没有触及终极本质的那个智慧。你用小德智，你用中途岛的智慧称量称叹 平凉如来的福慧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啊，如来的福慧这么高，我们根本都无从去想象。然后我有一个人，他修行哦，可能修行了四五十年，但是他的那个智慧受到限碍。比如说谁，阿难不就是吗？那个释迦牟尼佛就不是就讲，阿难是我的堂弟，他听闻最多嘛，因为他是我的侍者，他听闻最多，但是他的思维始终都受限于量与数，就是还在现象界里头。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在课堂里啊，你的修行如果局限在课堂里，我认为那是绝对的悲哀啦。修行一定是落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任何一个点儿，就像我刚刚为什么要举例那个健身的事情。愚痴的人就会认为师父都不是在讲佛法，这才是佛法好不好？佛法必须要落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啊，而不是你只听到那个讲经说法。你听到的讲经说法，你日常生活你用不上，那个不叫做佛法。佛法一定是要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叫做行住坐卧思维仪当中。所以好多人是败在这儿，你也是嘛。正思维以前他都跟人家讲，哎，你去上师父的课，八点去就可以了，因为师父前面都在聊天，师父有那么多时间来跟你聊天，你美的臭屁呢，对吧？是不可能的，你完全没有直击要害啊，对吧？师父一上课必然就开始讲课了，只是你没有办法分辨啊。就像那个德圣道圣法师，他也是说啊，师父都讲很多不是佛法的东西，你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道圣法师他的智慧是很 low 的嘛，对吧？他没有办法分辨嘛，他没有办法分辨佛法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啊。你最欠缺的是你听了一大把，然后你共修了几百场，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诸佛的精神。所以你学佛正确吗？当然是不正确啊，对吧？好，所以这个就是蒋如华答对了，就是小德智，就是智代表小乘人他的中途岛的智慧跟德恨，他因为看不到更高的维度的空间嘛，他看不到，就像你我也是一样，你看不到嘛，对吧？所以他无从，你要用小德智来称叹平凉如来的福慧，必然是有偏颇的，必然是错误的。所以那你说，那还没有证悟成佛的人，难道都没有办法称叹平凉如来的智慧吗？考你们。 1, 2, 3, go。 你刚刚答错，你现在先答好了。
称叹如来的智慧当然可以吧。
怎么称叹呢？你也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嘛，别人怎么称叹我就怎么称叹，那都不对啊，那不是你的东西嘛。那样子的话学佛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啊，就是所谓的人云亦云嘛，对吧？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嘛，对吧？蒋璐啊，分享，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
我认为不，翁阿亮跳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璐啊，试着来分享。我觉得不可能称叹、啊、
为什么？
因为一来你除非你是已经那个有正果的人啊，不然不可能你变成说你没有修行，你甚至连小德智都没有了。 对对，那你如何去知道说真正如来的福慧，那个
福德智慧，
福德智是怎么那个根本没有办法去评论了，你只能留于别人人云亦云，因为你没有一个尺度去平衡说这个人讲这个如来的福慧是怎样这样子啊。我觉得一般人你没有证过，你没有真正修行，没有践行，你没有果位是不可能，就像上台讲法一样，任何一般人不是看几本书哦，我博学多闻我就可以上台去讲，这如何去，一般人如何完全没有正量的人，你怎么去称赞如来的福慧？你只能一样画葫芦哦，这经书上面讲讲怎样就是照念，对不对？但是你没有那个体悟啊，你是讲不出真正它背后的真理，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什么都可以乱掰，但是福来那个如来的福慧，你没有到那个境界是讲不出来的。
好，那你说他讲的对不对？那个郑思维，你认为蒋露华讲的对不对？这里可没有答案是不晓得的，每一个人都要训练自己把答案讲出来，而不是披着一个假面具来上课哦，讲的头头是道，结果日常生活践行零分，是不能这样子过日子，这样子你到离火大运的时候必定被清除掉，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啊、你认为他讲的对不对？你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嘛，不能别人讲的对不对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就说啊，我都去共修啊，很多人共修的道场就是对，那是呆子嘛，对吧？我就讲过了，我为什么我不共修的？看太多错误的修行方法，还放生每一条鱼都要几百个人一直摸摸摸，每一个人都要一直摸过去，我就在现场，而且我被邀请去主法，还要去洒净。所以那个郑思维你一直讲哎，我们要放生，我们可以去参加谁谁哪一个共修，我真的没兴趣。每一个人修行正确与否自己要非常的清楚啊，而不是人很多那个就是对，对吗？是那样子吗？很多大鱼吃都聚集在一起，低频共振在一起，那你认为那就是对，对吧？太愚痴了嘛，对吧？啊，你还没回答呢。
我还是觉得应该，我还是认同称叹如来。
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嘛？你都还没有，你说。
就是
因为这个经文讲，你不要用小德智来称量，称叹平量如来的智慧，因为你会不如法嘛。然后你现在又说啊，我还是觉得应该要称叹如来。他的讲法是说，你不可能称叹如来嘛。
正确的称叹，但是。
我是觉得每个人本具一个觉性，就是是称叹会有误差，但是
本具觉性这句话非常有问题了。每一个人确实都本具觉性了，但是很多人做错的行为，一大把人一起在做，你就迷失了你的觉性，就是我说的哎，放生的时候每一条鱼都要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到最后几百个人一直摸摸摸，那条鱼不死掉才怪。 然后那些人都没有觉性吗？那些人有觉性，为什么没有办法觉知这个方法是错的？所以你靠觉性，你的觉性因为是被污染的，所以是不可靠，这是答案。甘九行跟尤娟以前觉仙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传法放生给弟子呢，然后他们也是像他一样那到处去参加放生团呢，他们也看到就是摸鱼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错误的举措，就是说他们不是都有一个他们参加的那是台北市最大的放生团哦，都好几百人呢、好几百人，好几十辆大巴这样一起走的。然后他会发给每一个参加者一个佛卡，就是可以挂在脖子的。然后他就会讲啊，你们现在上卫生间，你这个佛卡一定要拿掉哦。然后你看我的徒弟，他是真的确实是有文殊的智慧的种子，虽然他们才刚刚修行了，他们贤伉俪两个去一次就不去了。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去参加那个活动嘛，对吧？后来是有一次他们分享我为什么不再去参加那样子的放生团体，他说就是有两个嘛，第一个摸鱼，每一个人都在鱼身上摸一下，这代表什么啊？这是代表鱼吃哎。第二个佛卡一定要拿掉，佛难道就在你那个卡片里头吗？佛如果就在你那个卡片里头，那你死了、佛是尽虚空骗法界的、你执着到连佛卡你要上卫生间你都得要拿掉，那你的衣服也应该脱掉嘛，你应该要赤裸着嘛，对吧？
民间信仰确实是这样，
所以嘛，这就是来回应你说啊，每一个人都有觉性，因为你的觉性是染污的嘛，你的觉性被你的错误的造作行为和覆盖了，所以你看不清楚啊，你常常就流于人云亦云啊，啊，人很多的那个就是对，是这样吗？
而且佛菩萨如果怕洗手间，他怎么成佛？
是啊，
到处都有洗手间呢、
是啊。
是
根本都讲不通嘛，对吧？
怎么可能会这样？
执着到如此地步，是不能这样子的啊！所以回到这个，所以你的答案是错的嘛，对吧？你的答案也是错的嘛。有一个人是小驴子不敢讲话的嘛，对吧？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称叹如来，你没有称叹如来，你如何有功德啊？称叹如来是金咒号的哪一个啊？
号。
对，那你为什么不要称叹如来啊？那你说，那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用小德智来称叹平凉如来的智慧吗？对啊，你如果是走小乘的法，他不会要你称叹所有的如来。他要你唯一称叹释迦牟尼佛，那就是错了嘛，对吧？那我们是走大乘法门啊，你怎么样你必须要称叹如来，否则你没有功德嘛。那你说那这样子到底要不要称叹？当然要啊。你应该要怎么称叹？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的称叹是正确的？经书里头的称叹都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就是诵经的重要性。你没有诵经，你连称叹如来怎么称叹你都没有方法、所以不是说不要称叹如来你是错的嘛，你是一知半解的嘛，对吧？然后你说啊，每一个人你觉得你应该要称叹如来，理由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觉性，一个人都有觉性是正确的，但是每一个人凡夫俗子的觉性都是被污染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听正确的听经闻法何其的重要啊，对吧？而不是呼噜呼噜呼噜，每一个人都是哇，就是一鼻孔出气。对啊，要称赞如来啊，至于为什么要称赞如来不知道啊，对吧？所以你应该按照经典所书写的里头有教你要怎么称赞如来，你就应该这样子称赞如来，而不是说哦，现在坊间有很多错误的传法，所以我不能称赞如来，那是错误的啊。你没有称赞如来，你的能量怎么拔高啊？你的思维如何拔高？你的能量怎么升华？不可能嘛，对吧？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对，
称叹我就知道，称量我是把我是物，
称量是称叹加平量嘛？
对啊，就是我觉得平量，
平量如来的福慧，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修行，就是你没有，就是你没有得恨的话，是没有办法正确。
啊，你在说他这一句话对还是不对？
没有，这句话跟你刚刚说的是一样的。
你比他高一阶啦，对啊，他还落在那个不清不楚当中啊，对吧？你还没有证悟成佛，难道你就没有平量，没有办法平量如来吗？那岂不就死了吗？那所有的没有证悟成佛的人，岂不都没有法门了吗？对吧？你的所有的法门一定有称叹如来嘛，必然要的，称叹如来，学习如来嘛，对吧？所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啦，你应该要称叹如来，你要平量如来，你从哪里来？从经典里头嘛，一切依法不依人嘛，经典里头写的那么的清楚，对吧？而不是靠你自己，你还没有证悟成佛，你还早呢，对吧？那但是你没有称叹如来，你没有平量如来，你也不可能成佛嘛，不是吗？所以你刚刚的问题你没有懂，他懂了，对，他懂了。好，所以这个呢，师父解释清楚了。但是这里有很大的玄机，你们都没有看出来啊。我们讲说，哦，这个三维空间，这个三维空间是跟什么有关？对，跟时间有关。你看它每一个都是时间，你们都没有指出来这个绝对大的重点。我们在三维空间里头，所以我们被直线的就是那个那个绝对时间观锁死了。什么叫绝对时间观？现在是7:50，就是一定是7:50。但是终极本质它是相对的时间观，特别佛教它是循环式的时间观。为什么？没有始也没有终，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了，所以它直接就超越了时间跟空间了。这个最近一直都在讲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无比的重要。你如果还栽在哦，现在是7:50，当然啦，你活在三维空间，你要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但是你要触及终极真理的话，你一定要超越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束缚。你没有超越这个时间空间的束缚，你永远只能在三维空间，你上不去的。这个就是无比的重要。这个观念无比的重要，所以你们没有人讲到这一个吗？这个时间就是一直来提醒我们，你要我们的修行的那个境界要拔高，第一个要超越时间的束缚，你才有可能啊，对吧？ 否则你永远就是在三维空间了。爱因斯坦讲，三维不是长宽高吗？加上一个时间就是到四维空间，所以时间是关键的一个重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教学视频就是时间是不存在的，你看看爱因斯坦怎么讲的啊。好，所以这个大重点你们都忽略了，这么大的时间在这，这么大的时间在这儿，这个东西也架着以时间为翅膀，要往上飞，看到吗？它这个时间都变成翅膀了，这边的时间也变成翅膀了，对。
我以为扭曲了。
啊，你以为扭曲了。
时间都飞了。
时间都飞了，对，连时间都飞了，是，对。对，这个是翅膀啊，往上飞了，对，这边也是嘛。像不像这蝴蝶的翅膀，对吧？是，就像陈明玉讲的，时间都飞了，对，一定要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束缚。你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一下那今天的那个教学视频，特别的重要，时间不存在。好，这个人跑掉，你。
就是今天匆匆有一个新闻是台南初选居然是陈亭妃胜出，
真的？
对、
啊、所以这个是悲哀的事。
没有，我觉得冥冥之中还是有点，
可是我不看法，我不看好陈亭妃耶。他应该是要再加把劲儿。虽然我们现在是可以稍微开心一下，对吧？但是我认为他还是很危险的。
就是哦，了解。
对，
我原本以为
他胜出是在初选胜出而已哦。他不见得最后他能够胜出哦。
我以为已经
没有啊，这个初选只是说我这个党要派谁出来做最后的冲刺啊。
哦，
你搞错了。
至少应该是说我可以用这个说
法。你说你对整个选举的制度不够清楚。
应该是说我是从七月的台风开始关心，
是，
然后
台南，
对
对是，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就直接打脸他，
哦真的，
直接扶持，
就直接
叫他不要说话了，直接让他们党的另外一个候选人直接
出来讲话
扶持他，对，
对
对
对对对
对，
你们领导还是有智慧啊。对，是，
然后
对，
对，
所以你要进行反思啊。
因为那个陈亭妃的那个党，
对，
就他跟他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我们不止别的，
对，是
在这个台风还有。后来发生一些事情的一些这个政见上，
对，
我认为我是不知道过去到底是他们两个过去有任何，其实
纠葛，
我其实我都不知道，我是从台风开始关心的，
是，
那至少就台风还有后续台南也陆续有一些火灾，相关的一些这个民生的这个议题，在这个陈亭妃他关心人民的这个政见多了一些，就是不是为了选举，
okay, 不是为了选票，
对对对，就是至少在台风要帮助老人的这个部分
议题
，它确实是多了一些，然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他是有慈悲，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后来我知道
有人跟我说他一些黑历史，只是不能讲出来。
你说什么？
黑历史。
黑历史。选举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黑历史都会冒出来啦，你知道吗？
然后，那我们就是聚焦在这个他一些这个政见上，
对，
就是至少他有些政见确实真的是在人民身上的，不
是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七月的那个时间点很尴尬，
是
对，但是他就是很多人可能为了冲那个时候大选。
对，
那我觉得台南就是只有另外两个，陈廷飞跟另外一个候选人，他们的这个政见稍微是真的关心人民的
福祉。
对对，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英国上，你即使就是你还是心里要有人民，你才真的有做到这个布施，然后这个也才真的有持戒。
对
对，那
要反思你自己啊。
嗯。反正我自己就是就是工作上很多事情还是要考虑到学生，不是自己的情绪跟立场这样子。
嗯，非常好，有进步。
对，
继续。
然后呢，那再好好工作，守住这个规则本来就是应该的。
对，但是如果你守规则跟你们的领导立场刚好相反，你怎么守规则啊？
立场相反，但是我们的领导吗？我们的
对啊，
我们的领导一定很，一定他也很守法。我们现在公务员
，no， 不是那个立场啊。比如说，他对事情做事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啊，对吧？不一定是选举的立场啊，不一定啊。
嗯，基本上我们最后还是会听主管的，但是我们还是会适度的表达想法或意见或经验。
所以你是会含恨，去配合领导的，的决策，对吗？
这个有没有恨，就是跟当时的智慧跟判断有关了。就是比如说师父，我确实讲过，有一次。我台风天去值班，
对，
那就是会有人，几年前嘛，
对，
前就是会有人，他会故意要让我很
灰心，
恨那个校长。那可是我后来想想，也不是他，就是他那样说，可我有我的想法
立场。
对，我想说啊，因为台风天或任何地方，你一定就是有一些必须的，对。
讲都很会讲啊，哈，
没有
落实到践行的时候，
当然师父我脾气是极差的
落实践行的时候恐怕是会有困难。我们采粉群有一个北大的博士，他男士啦，那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那也是高阶，他也是高阶主管了。那我们采粉群不就是每一个礼拜二跟礼拜五都有问事嘛？他们可以在9:30的时候向师父提问问题。他提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工作的理念跟他的老板是不一致的。他老板就认为他总是无所事事，然后他认为我做的，我认为这是极度重要的事，可是他老板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你都没去做。像这个很经常发生在每一个团队里头啊，每一个这个主顾之间啊，经常的啊，因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看法都不一样啊。是啊，所以那你要怎么办？你是听老板的还是听你自己的？都在做事啊，都在做事啊，只是前后顺序不一样， priority 排序不一样嘛。这个采粉群的这个大博士他认为，我认为我手上的这个排序是正确的，你们 最后你会看出来我对公司的立功不小，可是老板你因为浅见，所以你认为哎，现在又急需要处理十万火急的事，所以这很明显就是两极化了嘛。
就是如果老板当下叫你的话，你真的是要好，
所以你就是你不用再讲了，因为你的答案已经出来了，你就是会含恨去隐忍配合老板，对吧？所以你整天都在负能量嘛。对啊，是啊，你都没有把事情想得很清楚啊，对吧？所以我给那一个彩粉群的成员什么样子的指导？超越二元对立嘛。你这个时候你不是偏哪一边才是正确，偏你自己久了你就被开除了，管你什么北大博士不博士，对吧？然后你这么一个大博士，你在大企业待惯了，小公司你也看不上，到最后你就沉沦了，没工作，找不到工作。所以你偏哪一边都不对，这不就是文书的不二中道吗？你干嘛一定要配合老板？你干嘛一定要执守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要怎么样？我可以配合老板，因为我知道公司的因缘是怎么走的，我也可以欢喜的按照我的方法，因为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帮助帮助那个公司的成长，所以我是超越两端的，我不是只守任何一端的，因此我心里是平和的，要与两端和平共处，所以这是要训练的，你没有训练你是做不到的，你顶多是嘴巴讲一讲，嘴皮子讲一讲而已啊，到最后还是含恨配合老板，久了以后就离职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啊，而不是说啊一定是党派的事情啊，不是啊，就发生在你的很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太多这一类的事情不是吗？对吧？当你面临两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选择一边站啊，你现在还在选择一边站啊，对吧？你没有超越两端的这个智慧啊，你不能选一边站，你选一边站那都是错误的，折磨死你自己而已嘛，也不是叫你当烂好人啊，两边靠都不是这样子啊，你要非常的清楚知道我不选择那老板的那一个指导，是因为他有他的因缘，我也不再执守我自己的小我的看法，因为我也有我可能的错误嘛，所以你需要超越善跟恶，大跟小，因为大跟小它不是固定的，大跟小它背后有它的因缘的支撑，你要看清楚这个因缘的支撑啊，所以你必须要超越两端，这个是需要训练。什么训练可以让你达到超越两端？什么训练可以让你达到超越两端？陈露啊，超越两端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就是不二中道嘛。什么训练可以让你达到这个目的嘛？
思维提升。
讲什么？对的对的对的对的，你没有拿麦克风，直觉思维，所以为什么直觉思维这么的重要？它让你成就，你有能力轻松的就超越二元对立，轻松的超越你自己的执着，你没有训练你是不可能的，完全做不到，完全做不到，一个不满意就马上火冒三丈就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师父平常对你们的训练。哎，你看到钟先丽今天呢， 哎、欸，太厉害了，他，对，太厉害，对对，你看他，他对觉轩的护持真是非常了不起，真的非常的了不起。一个人乐捐的，好像是
10,000多
，no， 今年就11,000了啊，今年。因为一起秀它是要收费的，可是你没有一起秀，你在中国大陆几乎寸步难行。我们在中国大陆的那个阅读量超过，超过多少啊？1,300多万啊，对，都是一起秀的功劳。一起秀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但是它要收费，每一年都是。那个中先立在护持，只有去年我说啊，你护持太多，太沉重了，所以我说，去年他要收我们一起秀要收我们6,500嘛，一年6,500，今年他突然那个良心发现了，他说3年11,000了，3年11,000，中先立就已经先去付钱给那个一起秀了，
哇，
对。是，
台币1,000多
是啊，对啊，对啊，11,000乘以55,000，
对，
3个月，3年，
3年，这么太便宜了啦，
比去年便宜。
是啊，我觉得功德。
但是你要知道，中先立累积到现在，他已经光是护持觉轩，平常觉轩是。每一个礼拜的、每双周的礼拜一你都可以申请供养师父，但是师父已经 很久没有接受他们供养了，就是看他们的表现了，你表现太烂我根本不想让你供养，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就在问我、师父什么时候要开始、接受我们的供养，我说你们表现好一点才有可能，要不然我根本都不想接受你们的供养。为什么我不接受你们的供养？为什么
不想共恶业？
我不想跟你们共恶业。太好了，台湾就没有这个机制嘛，对吧、台湾就是你供养红包来，师父好像理所当然一定 要接受嘛，对吧？中国大陆的那个制度显然是更健康，更有挑战性，就是说你表现不好，我连接受你供养我都不想接受你的供养。那我要说的中先立是平常觉轩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双周的礼拜一都可以申请供养，正常的常态之下师父会接受他们供养，让他们 有福报嘛，对吧？中先立一定都是大供养，他都是2,000、2,000、2,000这样子，2,000就10,000啊，你要知道啊，两个礼拜就2,000啊，那一个月就4,000啊，4,000就几万，就20,000啊，对吧？然后这个一起秀他就已经供养了70,000多，
这是最大的法布施来源、欸。
对对，这是最大的。
他
就是有智慧，最有智慧。后来最后面我给他记功，记大功6次，最后面他有讲他今天在职场上他可以这样子的顺利，就是超越很多的困境，乃至于他从华为又成立很多新的新创嘛，新创公司，他就被调到新创公司当经理了。然后当然也受到很大的挑战，为什么？你下面的人都是牛鬼蛇神啊，因为都是高阶工程师嘛，对吧？华为最喜欢用那个名校的那个工程师啦，就像中先立清华的嘛，不是吗？他们都喜欢用名校的，所以一个比一个难带嘛，对吧？那我是说，你有这个因缘，你就应该好好的把握，千万别退缩。你看他从一个工程师 因为他是理工科嘛，对吧？一定是工程师出身。他以前在北京研究所就是工程师，从小工程师一直干到现在，摇身一变变成是 marketing 的人员，市场部的那个经理，他要去 support 那些工程师啊，他变成是跨领域来到商场了。这个部分他完全都不熟。然后我说不熟最好啊，你看师傅，本科就是大学部是商学院，然后到硕士的时候两个硕士，一个是微士，一个是宗教学，跨领域啊，对吧？你从商学院突然要跑来念这个微士，要念这个这个宗教学，其实都不容易啊。因为在上宗教学的时候，那些本科就是宗教学的，他们的基础都很坚固了。但老师在讲什么，我们都鸭子听雷啊。什么是康德，我搞不清楚啊，对吧？他们都朗朗都能够上口了，我们什么也不懂，对吧？但是后来他还是被师傅赶过了嘛，师傅还是第一名嘛，对吧？然后到博士的时候，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哲学系了。对吧？所以这个就吻合 AI 时代的需要，跨领域嘛，跨领域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法宝。对，所以钟建立就在讲说，他因为在学习先有完整的制度，让他有机会可以护持嘛，然后打造福报，然后师父海 K， 因为他是负责那个制作嘛，师傅海 K 要求严谨，海 K 然后满头包啊，对吧？还包还出血了，对吧？但是他还是都能够撑得下来，都能够撑得下来。最大收获的人是他。其实尤娟也很棒了，尤娟也是很非常了不起，他们两个。但是钟建立比较耐 K， 你要知道。钟建立他是无怨无悔的，尤娟还会耍小脾气啊什么的，那钟建立比较不会。钟建立通常都你只要能够讲出来，我纠正你原因是什么，他就会服你啊，对吧？那尤娟常常是带着情绪化的，我很对对对，他是讲理的，他是讲理的人。
对，
是
比较没有情绪化，
没有情绪化。
很多人是情绪
不讲理的，对
对
对，尤娟就是那样子的。尤娟是他明明知道你讲的对，但是我现在我就很爱发脾气，就对
了。情绪一来就不理你讲什么。
对对对对对，相对的甘球行就比较理性。对，所以他们这一对贤伉俪也是绝配，互补，完全的互补。是绝轩有 好多对啊，林晓东的夫人也在绝轩嘛。对，好，那你还没讲完，抱歉打断你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刚刚讲到鬼则了，实践
鬼则
忍辱呢？
忍辱有的时候
你认为他有忍辱吗？
陈廷飞吗？
对，是啊，
有啊。他台风那个时候，师傅你没有看新闻对不对？
我看了、啊、
他当场被洗脸。
是，但是政治人物不都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啊、oh. 都要经历被洗脸，哪一个政治人物不被洗脸啊？
对，
你要当政治人物，你就要有这个本事，我随时准备欢迎你来洗脸，对吧？
就是要被洗了之后才会出名，
才会出名，
才会被我同情。
对，而且你被洗的话就是精进了，因为忍辱然后进来转成精进。你一次被洗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讲话要很小心，怎么样你能够避开炮弹嘛，对吧？ 你又讲得很大声，就像郑丽文一样讲得头头是道很大声，但是没人敢反击他，对吧？他那个气场很大，对吧？
嗯，而且立刻开除。
对，立刻开除。对，我才不管你老爹是谁啦，对吧？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啦，你就在家做就好了嘛。他不是叫他回去在家做就好了嘛，他不用来了。师父都有在看新闻哦，你真的不要以为师父没在看新闻了。
他怎么不敢对赖蛇讲这句话？
哎呀，时间还没到啦，我告诉你，
你回家做就好了。
时间还没到，你等着看吧，他会清除他的。
我都好期待哦，我已经快受不了了。
不是只有你受不了啊，你要知道哦。
我这是
那时候红都那个。反错人了，这是我们
好多人都很期待啊。
对，这是共识。
对，是，对，
都在家里自己。
国民党自己要强大起来嘛？你自己都不强大的话，你不能怪别人强大，对吧？
对对对对对。
是呢。
他们有，他们还是有他们问，连我们新竹县都。我都不方便说，吸毒线都摆不平。
所以你现在很关心这个局势、啊。
我是因为我太不能忍受一些事，
所以你这样也是成长。
以前还可以忍受，现在是我，我看你们又搞出什么？
你越关注，你就你的思维就越深化。你看的就越清楚，对，你以前不关注嘛，然后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去建立自己的直觉思维啊，所以就是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有自己的直觉思维是挺重要，有自己的直觉思维不见得代表我的一定是对的，但是它代表我与任何人都可以和平共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不参与你的党，我也不参与你的共修，但是我不反对你用错误的方法共修嘛，我也不反对你的党要怎么烂，那也是请便嘛，不是吗？
他们现在会影响到我们，
人家不是要弹劾了吗？请你稍安勿躁嘛。
嗯，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我觉得他们有些做法实在是比这个独裁时期更独裁，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真的
其实
独裁的民族是很恐怖的。比如说伊朗现在不是在暴动吗？
对
吧？他们是非常恐怖的。他们都专门涉及那个抗议民众，抗议民众都是无辜的老百姓嘛，涉及他的眼睛让他一次就瞎掉。而且他们的那个战地，就是他们发起暴动的那个地区不是战区嘛，你战区还有战地医院啊，对吧？战地医院有很多的输血啊，各方面的医疗设备是保障最底线一定要有的。那个是在抗疫地区的那个医院，没有血耶，没有麻醉药耶。
现在的解释就很客观中立，
是啊，
就是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庆幸我们没有在这个火坑里啊，对吧？是啊，是啊，是啊，他们有侥幸啊。
几年了？
对，是
民主这样子还可以侥幸，随便就不用审判就侥幸。
是啊， 没错，对，几年前我看了一个新闻，因为他们是 不允许那个异教通婚的，你知道吗？伊斯兰教就是要娶伊斯兰教，对，所以绝对的那个
女孩子不戴头巾都不行，
对，女孩子不戴头巾都不行。那最近的抗议行动不是有一群女人一起把头巾掀掉吗？但是 我要讲的是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你他因为就是不允许异教通婚嘛，所以也不能恋爱啊，因为你恋爱就会走向异教通婚嘛。结果有一个爸爸发现他的女儿跟非伊斯兰教的青年恋爱了，然后这个爸爸就趁这个女儿在熟睡，晚上在熟睡，把她斩首了。
什么？
你看，
是
恐怖吧？
他也会被，天哪，太可怕，太可怕。
是啊，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感恩，我们生在这个国度里，不能再抱怨。对，我们那个宗教与和平不是也有一个伊斯兰教？嗯，哎，你们都见过吗？出雅士有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对对对，那个有一次他给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讲座，然后完了以后他就问我们有什么疑问嘛，我举手，我就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爸爸把女儿给杀了斩头，这个案例刚刚发生，就在出雅士给我们做一个很小的讲座，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伊斯兰教你怎么解释这个案例，他讲说这个应该不是伊斯兰教。是啊是啊是啊，
应该是说，坦白说，像我妈妈，
对，
跟我爸爸结婚，她是被强迫
的。哦，真的吗？
对，
是因为习俗吗？约定俗成，整个
一方面，以前客家人好像只能跟客家人
啊，真的吗？
不可以，因为我妈妈好像在台北有一个外省的男朋友，就是被分开来，然后我外公外婆，我妈妈的奶奶觉得我爸爸很可靠
哦，
虽然我爸爸真的很。
是是是，
真的是没有，就是虽然我们是在民主国家，
对对对对，
还是跟个人福报很有关系。
而且应该是这么说，那个就是有点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就那个年代的风土民情是那样子啊。
对，
父母亲还可以来替女儿做主这些婚姻呢、啊。现在当然，不可能嘛，现在的女儿讲话都比爸爸妈妈大声嘛，
对
吧？
因为我妈妈是完全不会拒绝长，
是啊，
所以爸妈的任何要求她都会照办。
是啊是啊，这个就是
那个，
所以现在的人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对吧？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所以超越二元对立多重要啊，你要知道你妈妈那个年代有她的因缘成就那一个氛围嘛，对吧？
我们这个年代，我是觉得，对，
那是不可思议那个年代。
但是绝对不可以。
哦，太好了，你爸爸还是相对的，非常有智慧。
就是，对对对，
对，是是。那我要说统一教，统一教他们都是。指定婚姻的，指定你跟那个人结婚了、啊、那你要怎么解释啊？对吧？这种就叫约定俗成啊，这就是统一教他们内部的约定俗成嘛，太神仙化了。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离婚率又很低哦， 这个就不可思议吧。是啊，他们通过内政部，但是他们因为统一教名声大败嘛，
对
吧，所以他们现在就换了一个名称，对，可是交易啊什么都是一样，他们那名称哇很长，我都背不起来。
哦，所以就是等于是
是师父快八十岁了，你才几岁啊，对吧，是啊，
有人八十岁也是很孤陋寡闻，跟个性有关系，
跟个性有关，对，确实是跟个性非常有关。哎，结果你还没讲完呢。
哦，好 ，sorry。
你讲到精进了啊，
就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被洗脸的过程中，然后他就是会会激发他这个精进的部分，他要更努力，
他要更努力，
更强大，
更强大，对，
对，就是洗脸其实有这个作用，
有很大的作用，真的，所以。我对因缘没有好坏，我跟我觉心的弟子讲过 N 多次，你被师父海 K， 你一定要在群忏里头讲出来，为什么啊，师父要 K 你一定有原因的嘛，对吧，你会犯的错你讲出来利益大众，为什么，每一个人有可能都会不小心都犯跟你同一个错嘛，对吧，然后你讲出来，一方面释放自己的负能量，同时另外一方面教化众生嘛。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忍辱，你没有忍辱的功夫，你就死不肯讲，你就不可能有福报，对吧，因为你没有讲出来，你负能量就是憋在肚子里，你永远都是负能量啊，对吧，所以这个教化是非常重要的，你跟上觉轩的教化几乎是应该是说无所不能了、啊。你看中仙力那么忙那么忙那么忙，他还是都可以兼顾啊，对吧，他自己也讲他那个考期是 A 哦，对吧，然后他有父母亲，有公婆，还有老公，还有小孩，还有流浪狗，对吧，你太难想他还要制作视频了、啊、对吧，你很难想象，而且他们早上九点半上班，要上到晚上九点半，十二个小时，
早上三点就要，
早上他总部是三点要起身，总部最厉害的是林晓东，永远是两点半就起身。
对啊，而且他自己也要跑月
底、啊、对，而且
什么都要干。
林晓东是后来加进来、哦、林晓东进来四年多，林晓东他阅读量第一名、欸、总平均全年第一名、欸、打败尤娟跟钟先立，钟先立已经退到第三名了，尤娟第二名。
因为我觉得早起的效果
太好了，
冲那个
阅读量，
我觉得很好。
对对对对，你已经尝到起早的重要性了。对，师父常年都是起早的人，对，乃至于是不眠，没有睡觉，但是你也不会我都不觉得啊，我现在很困了，困了，困了，哎呀，我困到睡不醒这样子哦，不会哦，他这个人就是永远睡不醒，那个闹钟好大声，好大声，好大声哦，对。
我会突然睡着，
你会突然睡着，秒睡啦，那叫秒睡，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很离谱，
秒睡，秒没有秒睡，最好的治疗是什么？马上站起来。走路做运动
是不知道我已经睡着了，
那就叫秒睡嘛、哦、一秒钟就已经入睡了，对吧，
居然睡着
根本没一秒，
对，然后你所以你发现你秒睡了，你就要赶快站起来啊，站起来做做运动，伸展筋骨啊，
大概撑半个小时就完了，
洗一把脸啊，
现在有了，
要用方法啦， 要用方法，不能纵容自己就一直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又一直吃，对吧？那就是他说六十五公斤了、啊，六十五公斤，
从52到65，
五十二到六十五，听到没？长了13公斤了、欸。
这几年吗？是啊，
对，你才62，你还有5公斤的 gap 才能够跟上来、
啊，而且上60又很快，
就会长得很快了。
62就已经开始要减了，你看越
就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对对对，你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像师父58的时候，我就警觉到我一定要控制住。我现在已经、回到55了，
对，
一定要想办法
往上了，要减下来。
现在都在赚减肥的钱
的钱，对，太多肥胖的案例了嘛。
我有个亲戚是正式老师，辞掉正式老师
去当减肥的顾问，
对，
是，对，
有一个很药厂就专门减肥药，赚到不行。
是，
因为每一国都在瘦，都人家认为要减肥，所以这我觉得这个是迷失了。
迷失，
就一定要认为像纸片人一样瘦到那样子。
嗯、对，
他已经很瘦，他还要去减肥，
还要减肥，而且靠吃药的减肥
是
都不对啊，
他
都不对。
他那个标是要什么？上次那个几个月以前就有讲，他那个药厂就专门出减肥药，
那就是不对嘛。
那世界排名，
那就是不对嘛。
对，
那就
是
不对。
是啊，
我不用靠减肥药，我不是就瘦了3公斤吗？
嗯，对啊，
是都有方法啦。
其实我认识唯一一个这么有毅力的。
对，我是确实非常有毅力。
我认识其他人。
你知道怎么样让你很有毅力？你毅力通透了，你毅力很通透了，你就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而且朝向我的目标去做。对，
那也要看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而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一定就是这样子，一定可以让自己胖到65公斤，不是这样。
这也是非凡的毅力。
我有觉得你是高雄之后
有肥了起来，对吧？
然后我是车祸之后就会，我车祸以前是很瘦的，
真的。哦，我以前在海明寺当然后上市者的时候42公斤，
每一次的脚受伤不能动的那一阵子
就猛吃。
应该是这样，
就是会又胖一些，然后 又就是，对，
反复哦。
对
对
对,
對，
是我业障反反复复的。
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最高限，不能超过这个高限，然后开始从用食物控制了，你就是吃的量要控制，然后要晚上要少吃一点，对，晚上少吃效果很好，因为你晚上很短嘛，几个小时你就要休息了嘛，你休息你的肠胃都不蠕动了嘛，那就是囤积，他特别喜欢在哎，晚上很晚了还在那边吃零嘴啊什么什么的。对，是，
尤其跑阅读量跑完才开始要吃而已。
对啊，是啊，是啊。那个作息一定要调整过来。2017年三位诺奖得主为我们解密那个生物钟，因为他们就发现我们人体的生物钟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对应着整个宇宙的这个大宇宙，所以你没有按照这个生理时钟在作息，11点你就要赶快睡觉，因为11点就是阳气开始要生发，半夜的11点就叫子时开始，11点到1点叫子时，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你这个时候还没休息，你就是阴虚了，你的阴气太重了嘛。对你的身体打击特别大，对， 所以这个就是对应着整个宇宙的运行嘛，你不能违背这个大宇宙的运行嘛。我记得他们三个诺奖的得主拿到得奖以后，他们的标题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嘛，才刚刚发现而已啊。然后大标题就是从今天以后看谁敢晚睡。对，都一点都不学术，而且你会吸引人去看这到底在讲什么啊，对吧？因为晚睡的人太多了嘛，对吧？他就是从科学去证实晚睡的杀伤力啊。对，对应到易经是完全通的嘛。易经就是讲此时的时候就是阳气在生发，你没有睡觉就是阴虚啊，你的阴气太重了，所以十一点一定要休息，最好十点半就准备要休息这样子。对，好，哎，你的专注禅波罗蜜，
被洗脸之后要非常的精进努力，所以呢就要更专注。
对，
那更专
你用什么方法专注啊？
我吗？
嗯，
可能还是念佛，可是我也不是太有，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
对，那就不对了。
对，然后
专注，我告诉你，你们讲专注的时候都是心虚的，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夫嘛，对吧？对啊，是啊，
对，就是，
但是师父有传授功夫给你们呢、啊，动中持咒，动中持咒长养你的禅定的功夫。我从来都不屑那个翘起腿来在那边，禅坐，我不认为那是正确的方法。因为你那样子你离开你的禅坐垫，你的功夫就全毁了。动态的持咒就是要你一开始你就训练，我在动态当中我要专注于我的咒语，这个就是专注力嘛。你不是专注在禅坐垫上啊，你不需要专注在禅坐垫上，你也不需要专注在盘腿上，你也不需要专注在腿疼腿痛上面嘛，那都不是重点啊，对吧？你就是专注于我知道我现在在持咒，我知道我现在在发脾气，我知道我现在瞧不起某人，你都知道，分分秒秒知道你在做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专注嘛。而不是我专注我还现在盘腿腿好疼，你知道那个要干什么，芝麻绿豆，对吧？你应该要在动态当中养成禅定的功夫，养成你要禅定以前你要先养成专注的功夫嘛，对吧？你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事，常常这个人我在做什么事他就在我耳边哎讲讲讲讲一大把，我还是照做我的事，他照讲他的，他照讲他的事，我还可以回应他呢，
太厉害了。
对，是，然后他常常就是我做了所有的事，我也吃饭吃好了，我什么都做好了，然后他什么事儿都没干，他就是负责跟我讲话这样而已，就是他没有多头运作的能力。然后他每一次都会说我没有多头运作的能力，我要好好的管理时间。你看他每一次的新的报告写的都一样啊，对，但是他没有想方法我要怎么改善。我今天也讲他永远都是啊，我的手机只剩什么 10% 了、啊、电量只剩 10% 了、啊，永远都是这种问题耶，对吧？
他最近稍微有进步的是他以前我要公开讲，
当然要啊，促使他进步嘛。
因为我是同诊的人，因为我以前就是只等他而已，比如说
现在你不等他了，
就是现在不用等他了，就是
就是比如说以前就是像杨宗宪他们就
都很准时就来了，
立刻就结束，就其他人都已经把那个截图
传来了，
然后他一定是等到最后一秒，然后或者是已经超过了，比如说已经超过五点了，然后或者是说哈超过五点不行吗？然后
所以你要修理他嘛，逼着他要进步嘛。
然后但是师傅他最近偶尔有时候他早上会像杨宗宪一样就是
怎么样
连续传了两波，然后我就说我如果有空就可以结案了。
对对对对对对，
不然
谢天谢地，
以前就是 only 等他，
是是是是是 only 等他，对对对，是是是，人一定要进步。
他也是起起伏伏的啦，就
是
是
是起起伏伏啊，确实是不稳定嘛，对，是。
但我也是很多事起起伏伏的。
一个人起起伏伏，你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心很不定。
情绪化了。
我当然很情绪化，我说一句，我
情绪化，你情绪化，你必然起起伏伏啊。你如果都没有起起伏伏，代表你这个人是有修行的道行。因为你的修行的功力超越了你的情绪嘛，你不受到情绪左右嘛。
所以我们这种水象星座的人最适合检验修行
功力。对，是是，对，确实是，确实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要负责检验自己。般若波罗蜜跟那个四字冲变一定要搞得很清楚。AI 就是四字冲变。般若波罗蜜，般若讲的是根本智慧，是你没有染污的最 fundamental 最根本的那一层那个智慧。这个六度波罗蜜最重要的当然是般若波罗蜜，但是你五度都做好的话，你自然成就你的般若波罗蜜。我帮你讲了哈。哎，这个礼拜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是我截录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个经文了哈。物以声闻，小德小智，看到吗？小德智讲的是声闻乘人，就是小乘人。哦，对，这个人快下课了才在发讲义。
我以为是今天太忙了。
没有，
因为赶来赶去忘了。
这样子就忘了呢。
是啊，
对。声闻乘就是小德小智，就是二乘人，就是小乘人。然后他说不要用小乘人的小智慧，要来称叹平凉如来的无量无边的大智慧，因为是不可能的嘛，对吧？小德小智它就是有边界的，然后是狭隘的，你怎么能够看清楚诸佛无量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的无量无边的大智慧，你看不清楚的。但是师父也讲啊，你不是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你就不要称叹如来嘛，对吧？你要根据经典的记载，你从经典里头学习怎么称叹如来，你才有可能有一天你可以学到诸佛如来的大智慧嘛，对吧？所以你如果都不诵经的话，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不可能有长进，你也不可能突破自己的习性，你现在都被习性锁定了嘛，对吧？就是你永远，比如说永远手机只剩下 10%， 每一次都是手机只剩下 10%， 我就想这个人为什么不想办法解决。你也有手机，我也有手机，你看我很少发生说我现在手机只剩下 10%， 对吧？这个是有方法，你要规范一下嘛，对吧？以此类推，他有很多的理由啦，比如爬不起来就说昨天跑阅读量啊。
熬夜能力真的很厉害，就是他应该是可以熬疯狂熬
一夜而已。
就是会睡觉，就是一定要你
我不是讲嘛，你要睡觉你就站起来走一走嘛，动一动嘛，对吧？就是因为你纵容，不是你纵容他睡嘛，是你纵容他睡嘛。你不能，这个养成这种坏习惯，你一定想，一定要做到你握有主动权。你现在是业障握有主动权了、啊，你被业障牵着鼻子走啊。
想吃想睡都是自己纵容自己。
当然啦、啊，当然是自己纵容自己啊，对啊。否则师父怎么从58公斤控制到55？我说我要控制，把我的体重控制在55，这样我就进入 BMI 的24嘛，就是标准的体重，对，是，然后我就做到了吗？对吧？是啊，所以以此类推，我想要做到的是每一件事情我都有方法想办法去把它做到，这就是修行。所以修行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修行不是在经典里头，经典只是提供给你无量无边的宝藏，当你有疑惑的时候，你应该要以经典为主。但是你真正修行的道场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在寺院、啊、不是啊，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物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智慧。你看我把那个我们的课程的主题在经文里，我的课程的主题都是来自经文啊，最经典的那一句就被我摘录成为课程的主题。四海有劫，劫劫律的劫，此犯无尽，使一切人时揣若虚迷。这是在讲相机时、哦、我们等一下讲经文就可以看得到。乃至一劫犹不能尽，就是用少量的食物养所有须弥山的众生，然后还有剩下，还有剩下，犹不能尽，你吃了还有剩下，还没吃完嘛。所以者何？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你用无量的戒定慧三德来养这一锅粥啊。无量的戒定慧还有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这些食物其实你是用什么去养它？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去养这些食物，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这个跟圣经的那个教化是其实是一致的。圣经有就是耶稣的那个山上的宝训，耶稣在山上旷野讲经说法给所有的人听，然后吃饭的时间到了，没有粮食嘛，耶稣就把那个弟子他们有带来的那个两条鱼五个饼画出来，让所有几百几千的人吃到饱，还有剩下，讲的跟这个是不是一样？对，是。而且耶稣可以画这么多的这个资粮出来，其实也就是耶稣他有无量的戒定慧解脱之见的功德嘛。其实你如果深入看是儒道耶回的这些经典，你会发现有非常多它是可以互相来做宗教交谈的，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基督教的那个山上宝训就是集中在新约的，你们以前郑中信在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哪四部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马太福音，四福音，就是讲了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叫做四福音。对哦，真的吗？这就是山上宝训，在四大福音里头 福音书啦，耶稣都强化耶稣在山上讲经说法，在旷野里头施展很多的神通，都集中在这四大福音书里头。所以你从师父在课堂里头援引圣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师父是很小就具备了圣经的功力，因为很小嘛，很小，很多事情你很小就学习的话，那个就是你的扎根的地方。比如你很小的时候学习芭蕾舞，所以你就很容易有美学的那个视野，是都要很小啊，都要很小的时候你就训练。对，你看我们是以前我在我的原生家庭，我们六岁就要上教堂啊，六岁就开始学罗马字。对，这个跟后来我学英文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罗马字它也是26个字母，就是交错起来的，只是发音不一样，它的中音罗马拼音，罗马拼音。很快，是是是。
其实我们那些音标是幸好教会保留下来。
哦，真的。
对。
哦，原来如此。
对，就是。哦、对、就是。
我其实我也蛮佩服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都很多都是学当地的方言呢，都很会讲方言，讲闽南语讲的特别的好啊，真的。然后。他们要学国语哦，都还特别到北大去学，因为北大字正腔圆，而且我们这边是用波波摸，不够国际化嘛。中国大陆它是用拼音嘛，那个就是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国际化。所以你说哦，我会讲国语，我会讲汉语，我出国去以后我可以教老外 ？No。你根本教不了老外，因为你也不会拼音，
不会罗马
拼音，
不会罗
马拼音。对，你讲波波摩根本没人理你，因为只有你台湾讲波波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要融通啊。你像 Apple 的手机，你看 Apple 的手机，在Apple 15以前它都是自己的接头，对吧？到后来它不是被迫转成华为那个C 口，那个就叫 C 口，就是Type-C 那个。对，因为你用 Apple 的人到底是少很多嘛，对吧？所以你不得不为了求生存也只好是这样子。所以波波摩到最后是不是能够存活，我老实说我非常怀疑。
那古代要是用什么拼音？直接用音
哦？直接用音啊，像我们那个古琴，你说古琴你怎么拉古琴，那时候也没有五线谱，你怎么就知道说古琴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弹？你看古琴的谱注音符号就是国字，哎，那你该怎么办？你不是觉得这好莫名其妙啊，对吧？
一定有一个转换表，就是老师一开始
转换表也都是国字，没有像五线谱说哆来咪发嗦，没有，而且也没有四分之一音，快板慢板都没有。为什么呢？它就随着你的心境去抒发，每一个人弹的可快可慢，意境可高亢可消沉。所以古琴它是雅集用，就是三五好友雅集，它是不适合大庭广众。你大庭广众你一定要拿麦克风去放音嘛，那就已经失去它的原始的古琴发明的最主要的功能是就是雅集啊，三五好友抒发自己的心情智慧的时候用的。对， 好，
不好意思，我离题太多了。
好，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离题太多了。
离题，名相解说，我要讲两个重要的名相，一个是一切德藏三昧，三昧就是什么？定 ，samadhi 就是禅定的定。另外一个解脱知见功德，跟解脱有关吗？有关系吗？它是不是就是解脱？当然不是啊！这一个我师父以前就教过，我保证你们忘得一干二净。解脱，解脱是什么？我在为师那个班曾经考过他们，我考的是那个很传统学佛的那个叫什么？不是不是，不是男生，坐在女生后面的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他的名字。
他会很多名相的。
对对对对对，我问他说什么是解脱，他就跟我讲，他背了出来。对，我说你要用你的语言去讲，他就没有办法了。对，解脱不就是
什么会解脱什么？
对。解脱不就是超越生死吗？不受生死的束缚嘛，对吧？但是解脱知见功德，其实你都不要背。我最反对人家那个名相用死背的，没有意义啊。
为了答对而答
对，对
对
对，那个真的没有意义。对对，解脱知见，重点在知见。什么是知见？你知道你解脱嘛？你知道你已经超越生死了，见照见嘛？我不只知道，我还照见那个解脱的那个境界嘛？因此我有大功德，这个就是解脱知见功德。这样子你够清楚吗？这就很容易理解嘛，对吧？解脱不就是超越生死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生死嘛。可是你证悟到解脱，就是你已经证悟到超越生死了。你面对生死的时候无有恐惧啊，对吧？这是极大的一个境界。解脱知见，知见是什么？我知道什么叫做超越，我能够了知什么是超越生死。见照见，我可以照见生死的那个境界是怎么样，我因而拥有大功德，叫做解脱知见功德，这样可以吗？我简直是可以不用再为你们解说冥想解说了，但是我因为我 PPT 已经写好了，所以还是分享一下。先讲一切德藏三昧，这个定义就是一切德藏三昧是什么意思？能够统摄并且圆满一切功德的禅定。三昧就是禅定嘛 ，samadhi 对吧？然后呢，德就是功德嘛，藏就是深藏嘛，统摄你的这个功德是可以统摄一切的功德，圆满一切的功德。你用什么来统摄？当然一定是要靠定啦，对吧？你没有定的话，你哪有什么功德，对吧？你看你说师父为什么能够预知这个预知那个，我为什么有能力护卫我的学生我的弟子，为什么？这就是定所产生的功德吗？不就这个吗？一切德藏三昧，你的功德，你的平常的这个行住坐卧，还有利他教化众生才法师的这些功德，统摄了一切的功德，而且是你具备禅定的功夫。所以你看这个禅定绝对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禅定的功夫，你一切都不可得，你老实说你什么都不会。那我最反对的就是像他这个人常常就说啊，我就是没有禅定的功夫。那你错了吗？你应该讲我没有动中持咒的功夫，好不好？你有动中持咒的功夫，你慢慢的你就很快会转化成为动中禅定。这个是我最在乎的，我认为最重要的。你不需要只是在禅定上面禅坐殿上面讲禅定，那个是 老实说没有意义，你离开禅坐殿以后一无所有啊，你什么都不是啊，对吧？所以一定要训练动中持咒，你就是一直一直持咒，而且你专注在持咒，你也可以喝水，你也可以打扫，你也可以养狗，你也可以买菜，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心中一直不断的在持咒。像我现在在讲课，我也是一直不断都在持咒啊。我用咒语来打造我的禅定的功夫啊，这就是动中禅定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啦。为什么？文书所强调的禅定功夫一定不是禅坐殿上面的禅定功夫。文书所强调的是什么？不思议定。什么是不思议？讲的话，什么是不思议？
超越二元对立。
然后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什么是不可思议？不可说嘛。为什么不可说？语言文字它是有极限的，不思议是你讲不出来的，它超越你语言文字所能够描述的，那叫什么？法尔如是啦。什么超越二元对立？法尔如是，其实你本来就具备的。所以文书所要传授给世人的，不是文书所要传授给世人的是不思议定，那就是什么？文书希望你把你本来就具备的法尔如是，你本来就有的能力彰显开来，那个是文书所要强调的，那也是师父的功夫嘛，而不是在禅定上面学这个禅坐，不是这样子。他要强调的是你本来就具备的不思议定，是法尔如是的，他本来就在那儿。那你说你以前为什么不会？因为你被大量的业障所覆盖了嘛，没有人传授方法给你啊，就那么简单。你只要一直持诵，我进入禅定功夫是持文殊智慧咒，你要传，你要持诵文殊八字真言，当然也可以啊，对吧？就这样子。好，那这个是定义嘛，对吧？分释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每一个字拿出来解释，一切德藏三昧嘛，所以我先解释这一切，指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功德、所有的德行，没有遗漏，就是诸善法、诸功德、诸德行的所有的所有德藏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是宝藏一样，象征功德的圆满、功德的无尽、无量无边，你可以拿来取用啊，这个就是绝招啊。德藏是你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你知道怎么样拿来取用。现在我人有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招嘛，对吧？教你方法你也懒得学嘛，有一搭没一搭嘛，对吧？你不知道怎么取用，你不是没有人传授给你方法，师父就传了好多方法，比如说那个什么睡前开心法啊，今天不是有写吗？成什么起早冥想第一桶金里头就又有提到了，这个睡前开心法、晨起自信法。晨起自信法就是超越二元对立，就是直接把文殊的不二中道用在里头，那是师父开发出来的践行的方法，对吧？这个都是方法啊，不是没有人传给你啊，有啊，你都懒得践行嘛。为什么你懒啊？因为你被你的业障所绑架了嘛，你一切都听你的业障的嘛，对吧？纵容自己嘛。三昧就是 Samadhi， 就是禅定，就是正定。正定就是超越善恶的定，能令你的心安住在真如终极本质，还有超越散乱，你就是不会，就是心安定。你现在在讲课，但是你的心无比的安定，即便你龙飞凤舞的讲 配合着陈明玉的演出，你也可以讲，哎，这个台南、台中、高雄、伊朗啊什么的。但是你的那个思维始终是在定中的，而且我保证每一个人都学会，都能够学会。你要用方法嘛，你不能不用方法，然后你说你学不会，你是那个叫做你没有学，而不是你学不会。中论一切德藏三昧，指向什么？你能够统摄并且圆满一切的功德的那种禅定，叫做一切德藏三昧。根据这一点，它就有别于一般的禅定功夫。一般的禅定功夫是什么？你不会一切德藏的禅定，那你要告诉我一般的禅定功夫是什么？不就禅坐殿上面的禅定叫做一般的禅定功夫吗？离开禅坐殿就没了嘛，对吧？现在外头很多人教禅坐，然后哦，收费好高哦，而且不会有效。我告诉你，解脱知见功的我刚刚已经解释了，我现在在再解释一遍。定力就是不仅解脱生死，解脱就是超越生死嘛，对吧？更能够用智慧如实的知见解脱的境界，如实的知，如实的照见。知见就是如实的知解脱的境界，如实的照见解脱的境界，并且圆满一切功德。从这边衍生不生不死的功德嘛，超越生死的束缚。然后我要诠释，就是菩萨或佛在证得解脱之后，佛菩萨他们当然都是证悟解脱嘛，证悟就是超越生死的这个功力他们都有了。他们不只是证悟这个解脱，更重要他更进一步，以他的根本智慧来如实的知，如实的照见，观照到解脱的境界。他知道解脱生死，超越生死，那是什么境界？他知道，并且由这里升起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你害怕生死，你就栽在现象界了，对吧？你如果能够超越生死，了知生死，那是怎么一回事？你自然就跟高能量连线上了嘛，你自然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嘛，对吧？因此解脱知见功德，红字来了，不仅仅是解脱本身有那个自在，为什么？因为它超越生死了嘛，对吧？更圆满知的解脱，见的了知嘛，还有见就是照见的这个智慧，来象征超越二乘人的境界。二乘人是哪二乘啊？声闻缘觉，对，二乘人就是小德小智的嘛，对吧？分事都是讲我把它拆解开来，解脱就是超越生死烦恼的束缚。正德自由自在，知见是什么？了知并且观照到根本智，如实的理解解脱的本质就是空性嘛。功德，因为这样子的智慧才有可能衍生无量无边的功德跟福报。那这个解脱知见功德跟解脱有什么差异啊？对吧？为什么解脱了以后还要解脱知见呢？对吧？解脱仅限于离苦得乐，然后超越生死嘛，摆脱生死的束缚嘛。但是解脱知见那就不一样了，不止离苦得乐，不止了知生死，更重要的他用智慧去觉悟照见生死的境界，因而衍生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样够清楚吗？这样子以后你碰到解脱就可以知道，解脱就是一般菩萨应该是说二乘人的境界，解脱知见功德是佛的境界，这两个境界差太多了。好，现在要开始讲经文了啊。 蒋如华，你来念，我看看你诵经的功德怎么样。这个人从来不念经的。
翁阿亮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如华，试着来念经。维摩经，相机佛品云：食维摩诘与舍利佛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未犯，大悲所熏，无以现意食之，使不消也。有意声闻念，大悲是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得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四海有劫，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喘若虚迷，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于是拨饭悉饱众会，故犹故不什么不是啊？
不是
哦，犹故不是。其诸菩萨声闻人天食此饭者，深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主譬如一切要庄严国诸菩萨也。
要庄严国诸菩萨也。
哦，这有重点。譬如一切要庄严国诸菩萨也，又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律恨。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得藏三昧、得思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当时呢，维摩诘大居士对舍利佛等重大的声闻就说：诸位仁者，你们可以食用这个饭。这个饭是从哪里来的？从香积如来处那个化身的菩萨带回来的。他说：这是如来的甘露妙味之食。这个如来指谁啊？
香积佛。
对对对，非常好，指的是香积佛的甘露妙味之食，由大悲熏习而成。不要以有限的心量担心吃了会不消化，有一味声闻心中疑惑的想：这饭这么少，大众怎么能够吃得饱啊？化身菩萨回答说：不要用声闻那一点小德小智慧，要去衡量如来无量的福德智慧。这一句我们已经讲了，对吧？这一句就是出现在那个声闻乘的人，他开始忧心，哇，那么一点点香积饭怎么够吃啊，对吧？化身菩萨就跟他讲：你不要用你的小德小智慧来衡量诸佛的无量大智慧，这个香积饭就是诸佛的无量大智慧所打造的。就像四海枯竭，此饭仍然是无穷无尽。意思就是说，即便现象界怎么变化，海枯石可烂了，但是这个香积饭它依旧是空性的如如不动，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无穷尽。即使所有人都来吃，堆积如须弥山，乃至经过一劫又一劫也吃不完，因为这是由具足无尽的戒定慧功德、无尽的解脱功德、无尽的解脱之见功德者所食之余，就是相机如来他具备了 无量的戒定慧的功德，他具备了解脱的功德，他具备了解脱之见功德，所以他所打造出来的这个相机饭 所以永不穷尽，它是无量无边的，没有界限的。于是这一波饭让整个大众都吃得饱足。整个大众有多少啊？他不是画了900座狮子座吗？让所有的人都来做嘛，这么几千万个人都吃饱了。这个香鸡饭看起来很少，但是让每一个人都吃饱，像不像耶稣在山上讲经说法的时候用2条鱼5个饼划线给所有的人吃？所以你不用局限于这个教那个教，那个是现象界的事，宗教还是现象界嘛？你要把思维升华上来，指向终极本质嘛。好，好，你想到一个。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华，试着来分享。这个就让我想到啊，现在有一些人，有一些法师是做施食。
对对。
那你施食，你要真正。我觉得那个施食就必须，如果你要真正让这些无量无边的生命，
施食它是针对鬼魂、
哦、是，我就说它也很多啊。但是它如果真正有真的应该也要本身那个法师至少要他要你要真正
无量切定，
对，就是这个重点在这个、啊、不是任何一个人说我就念那几个咒语。我就能够做这么大的施食，
一样化葫芦而已。
是，你根本很多众生是真的拿不到，因为那施食的本身，它必须就要靠这个戒定慧才能化那些功德嘛。
对对对，
所以
是这个举例是非常好的。像我们，像以前我在海明寺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在大殿嘛，大殿你就是网课就要做施食给那个。那些鬼魂吃啊，然后他有一定的仪轨，但是问题是说你没有德行的话，其实你施食还是非常的有限。
对、啊、
对，因为你没有你没有无量的戒定慧，你没有解脱的功德，你没有解脱之见的功德，但是因为大殿需要，因为众生需要，所以只能说行的是方便法门，你知道吗？这个是就近法门，但是每一个寺院网课都要做施食嘛，那个就是叫做方便法门，这样可以懂吗？所以你不用起大烦恼。
不会吧？我是说经这个经文所教导我们，不是任何一个人
做那个，
这个就是
真正
终极的
对
真理。但是寺院现在做的就是方便法门。好，然后于是这一波饭让整个大众都吃饱了，依然没有减少。所有的菩萨声闻天人食用这个饭以后，身心安乐，就像在一切的庄严国土中的菩萨一样，就是像在净土里头的菩萨一样，而且全身毛孔散发的妙香，因为是香积佛的香积饭嘛，如同众香国土的香树一样。当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说，香积 如来他在他的 国度怎么讲经说法的啊？众香菩萨是指谁啊？不是只有一个啊，他不是来了化身菩萨 上去香积如来的国土，然后众香他们那边的菩萨就说我也要下来这个什么娑婆世界看是释迦牟尼佛，听那个维摩诘大居士讲经说法。众香菩萨指的是那些从香积如来国土来的那些菩萨，叫众香菩萨。就回答说在我国土，就是在香积如来的国土，如来他是不用文字语言说法，不像我们现象界还有经书要写抄经啊什么什么的，他是不用文字语言来说法的，而是以香来让所有的天人得入律恨。律恨就是什么？律嘛，戒律嘛， 让你至少你的那个示威仪要建立，至少你的每天的戒律你要维持住。他是用香来传法，而不是像我们用文字语言，因为文字语言有它的有它的什么，有它的局限嘛，有它的一定的局限呢、啊。比如说你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吗？说哪一个名人说这个语言是不到位的。Wittgenstein 非常好，他怎么说的？对，非常好，非常好。深蓝不比浅蓝深，我们认为深蓝一定比浅蓝深嘛，对吧？但是 Wittgenstein 他说 No No No， 深蓝不一定比浅蓝深。他最主要要描述什么？是，可是为什么不一样？每一个人因为业障的深浅不一样，因此他所看现象界的语言文字都是不一样的，体悟是互异的，是不同的。就是在讲你要讲语言文字应该重视的是体悟，而不是在那个相上，不是在深蓝的颜色浅蓝的颜色，那都不是重点，是你的体悟，你对深蓝的体悟，你对浅蓝的体悟。他要描述的重点就是体悟才是重点，这样可以懂吗？下一次我一定还会考你同一题但是我不是这样考了好，所以他就说让每一个人用香味引导每一个人进入律这个戒律嘛，对吧？菩萨各自坐在香树下，闻到这个妙香，就能够得到一切德藏三昧。对，就是菩萨闻到这个香，自然学会了禅定的功夫，而且具足一切的功德。中论，如来甘露饭是无尽的功德力。怎么知道啊？他就说你闻到这个香就具足一切德藏功德，记住一切德藏功德。再来下面一个，十法得药身心熏香，就是说他传法不是用语言文字，他是让你闻那个香，食那个味，然后你身心都熏香，因此你身心都能够散发出妙香。它的传法跟娑婆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香积如来的国土，香积佛的国土不以文字来说法，香积如来是以众香来引导众人进入律恨，律恨就是戒律，一切德藏三昧。菩萨闻这个香以后，自然成就所有的德藏的戒定慧。再来，佛法超越语言，超越语言文字的束缚嘛。透过香气的感官，他为什么要他为什么不是用语言文字？他为什么要用香气？他要你强调，我们不是有眼耳鼻舌身，那都是感官器官吗？他要你知道传法不是语言文字的事情，传法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器官，你也要训练你的感官器官，让你的感官器官不是停留在语言文字上，而是进入那个终极本质的那一个转化里头啊。这个是香积如来他的用心良苦，他是透过香气来转化你的感官，感官是最不容易转化，为什么？他最脆弱啊，因为他是sensory 嘛，他就是情绪化的接收器嘛，看到听到，然后眼耳鼻舌然后肠道嘛，每一个都会带来情绪的反应嘛，最不容易度的是这一点，直接引导众生入定，他是用香气来引导众生入定。对话佛法，佛法跟 AI， 好，然后从下面 AI 它发声了，它发出声音了，它说低空经济的问世，我能够提供的是及时的调度、路线的规划，甚至于模拟市场所有的需求，这就是我 AI。 所以我们要学会使用 AI， 就是你学会使用 AI 这几个你就有办法了，你可以及时调度、路线规划，甚至模拟市场所有的需求。那么低空经济他也要讲话了，他说我的挑战就是空域是有限，低空一定是这个国家它开放你几千个航线，让你去什么物流啊、物流下放啊，或者是无人机啊，对吧？还有无人机的空中taxi 啊，就是以后我们这边也会，我们现在台湾这方面是非常落后，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低空经济嘛，对吧？完全没有，中国大陆已经2025年他们已经低空经济成就了 1.5 兆的营收了，我们远远不如人家嘛，对吧？他说低空经济他开始发言了，他说我的挑战是空域是有限的，当然了，空域是有限的，你国家要开放你几千条的航线，所以它必然是有限的，法规是复杂的，然后技术门槛很高，所以我需要 AI 的协助。所以你看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低空经济需要 AI 来帮助他，然后呢，可是低空经济也帮助这个 AI 呢，来成就各个方面的及时调度啊、路线规划啊等等等等。好，所以 AI 是低空经济的眼睛，看清了复杂的空域，低空经济则是 AI 的舞台，低空经济这个空域是 AI 的舞台，然后展现智慧的应用。技术需要伦理规范，现在 AI 无法无天嘛，对吧？没有人能够规范它的伦理，一定要有伦理规范才能够安全的长远。跨域共生互补，智慧跟经济同时升空。好，
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在不同参考系统的流逝速度是不同的，根据狭义的光，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是宇宙中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然而和光速相对的时间却是一个变量。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在不同参考系下的流逝速度是不同的，根据狭义相对论中的中慢效应，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达到光速时，时间对它而言就是静止状态。更进一步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在宇宙中的所有光子感觉中，时间都是不存在的，它在以光速穿过宇宙的时候，时间对它而言并没有流逝，它是在出发瞬间就到了目的地。所谓的时间感只存在于观察者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人类，这意味着空间和时间可能只是我们大脑的幻觉，并且爱因斯坦也是这么认为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观念，当光传播了一秒钟的距离，也就是30万公里的时候，对人类观察者来说，一秒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从光子的角度看，不但时间没有流逝，并且空间上的30万公里的距离也被压缩成零距离了。看到这里有人会想了，既然光子达到光速能时间静止，我们人类是否也能体验这种感觉呢？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在实践中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光子本身没有静止质量，而人类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光速飞船都是具备静止质量的，这意味着在向光速逼近的过程中，飞船的质量会迅速膨胀，并会在达到光速之前变成无限大，因此用单纯加速的办法达到光速一直都不太可能，想在短时间内跨越光年级别的距离只能通过虫洞来实现。而提到虫洞，就不得不再次提到爱因斯坦，因为虫洞相关的理论基础是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这是爱因斯坦继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后，潜心修炼10年后才发表的关于引力的新理论，可以把它看成是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升级版。在广义相对论中，宇宙是一个四维时空，且这个时空能被质量扭曲，质量越大的天体扭曲时空越厉害，黑洞便是时空扭曲到极致的产物，是大量物质堆积于时空一点点结果。而如果时空扭曲到把相隔千万光年的两个位置弄到了一起， 并把它们互相连通，那么这就是虫洞。现代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中的天然虫洞只存在于宇宙早期，当时大爆炸刚发生不久，宇宙还处于炙热的暴涨期间，时空和物质还未完全分离，整个宇宙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而虫洞就是开水内部短暂出现又短暂相连的气泡。后来随着宇宙的冷却，时空结构开始趋于稳定，天然虫洞就没有出现的机会了。未来人类文明想要通过虫洞技术构建宇宙高速公路的话，就必须掌握扭曲时空结构的能力，然而对此需要用的负质量和所谓的奇异物质，科学界现在基本还一无所知。总体而言，不论是光子光速飞行还是虫洞技术超光速异动，本质上都是利用宇宙规律来进行的一系列互动，这也意味着我们只能利用宇宙规律，并在宇宙规律的框架之内大展拳脚，对宇宙规律本身和规律之外的东西，我们的无能为力的。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
时间不存在的简介，光速越快时间越短，时间是在变动当中的不存在。所谓时间不存在是因为它不断的在变动，当光速超过每秒30万公里，不是英里，我打错了，时间是无法被测得的，所以速度越快你越没有办法抓住时间，时间也是虚幻的，未知不存在。所谓的不存在不是说它真的不存在，而是你的速度，你的光速已经超过30万公里，你就没有办法测得时间了。我要你们写的报告是什么？活在当下，你从时间对比空间当中去申诉活在当下。所以你说时间不存在，你怎么感知时间不存在？就是活在当下。什么叫当下？当下就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束缚，叫做当下。这个观念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说你要证悟成佛，基本上完全不可能啊！你人活在三维的娑婆世界，你可以成佛吗？我问你，不行。你看你就被锁在时间跟空间了。你在三维世界也可以证悟成佛啊？为什么？超越时间空间吗？所以 你是真的很有进步，师父一点你马上就通了，对吧？师父没有点你的话，你还是在被业力牵引当中嘛，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有人点化是幸福的。好。